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，
圣经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这是一个问句，说怎么可能不？怎么可能？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若神保留供应不要给你，却不爱惜耶稣，意思就好像神把供应看得比耶稣还宝贵，因为他不爱惜耶稣，却不愿意给你所需要的供应。若神不情愿医治，却把耶稣给你，意思就好像是说医治对神来说比耶稣宝贵，因为他把耶稣给你。不，朋友们，当神给我们耶稣，同时赐下医治，同时赐下供应，也给我们丰盛生命，赐我们恩宠。 Amen， 他赐我们生命， Amen， 永恒的生命。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需要拥抱的，单纯相信神的良善，神的恩典。他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神舍弃的是自己的爱子。我很喜欢圣经的说法，在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天向他敞开，不是说天敞开了而已，而是说天向他敞开。今天当你传讲耶稣，天堂向他敞开，天堂只向一人敞开，全然美丽的那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天堂向他敞开，天父说话，因为孩子而骄傲，天父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天父就是把他给我们，因为你不会知道神有多爱你，直到你明白他有多爱耶稣，而他为你我舍了耶稣。 Amen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明白并学习神的名、头衔、职务，关于主耶稣基督的。当你这么做时，就明白自己的地位，寻见耶稣就找到自己。希腊的学者会说认识自己， Amen。 然后属灵征战的运动兴起，他们说认识仇敌，但是根据神的话，最棒的是就是认识他。耶稣自己说认识你，独一的真神，大祭司的祷告说认识你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真是美好。他对天父说，愿他们认识你和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是最重要的知识。因神把你放在基督里，今天神不是按你的软弱管教你，不是按你的罪来对付你，他是按他右手边最荣耀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。耶稣配得的你都有，就像在十字架上耶稣成为罪，所有罪他都承受，所有罪所带来的后果他都承受，好让我们这些罪人能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，因他承担一切。大家来思考一下，当耶稣因我们的罪成为罪，因为他犯罪？不，他成为我们的罪。当我们在神眼中称义了，之所以称义，是因为我们行义了？不，当耶稣成为罪时，有没有承受后果？有，后果的一部分就是疾病和病痛，所以圣经才会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疾病和痛苦，那些都是罪的后果。好，他们限制了以色列的圣者，我觉得神将这句话放在我的灵里。我们许多人都是如此，我们变得自然，我们是神的百姓，却活在自然领域。诗篇78篇，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，他们再三试探神，限制了以色列的圣者。他们限制了以色列的圣者，神可以做许多事，但我们限制他， 我们因为听了别人说的限制了他，我们因为假教义入侵进教会限制了他，我们因为人自然的经验限制了他，他们限制了以色列的圣者，神是不受限的。 Amen。 根据你的信心，耶稣说在马太福音九章，耶稣进了房子，瞎子就来到他跟前，耶稣说，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你信吗？并没有说你相信自己能看见吗，而是耶稣说，你们信我，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我们不是努力有信心，是要对他有信心。你们信我，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你知道被鬼附男孩的父亲对耶稣喊道，主啊，若你能做的话，救命。耶稣回答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你知道吗，我们总是说耶稣把相信的责任放在人身上，对也不对，他总有恩典，他总有恩惠。我要告诉各位，他没有说，我听过这说法，天父把责任交给耶稣，若你能做什么，耶稣说不，你能相信我吗？对吗？听起来很困难。其实耶稣是在说，希腊文法的结构显示出来，耶稣对那人说，若你能相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你知道那信的人是谁？耶稣。我所要的就是对我有一点信心，只要碰触到我的衣裳一小角，那女人就得医治。不是你的信心多大，是你相信谁。她是全然美丽，她是充满恩典与真理。 Amen。 她名是耶稣，她在告诉天父，若你能相信，我们的圣经加了逗点，那就是问题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其实意思是，若你能相信，在信的那位凡事都能。你知道谁是信的那位？不是天父，是耶稣。我需要你相信的就是，我有信心凡事都能。 Amen。 身为人，我一直都有信心，我一直相信天父。 Amen。 所以就算你不相信，但相信我。使徒保罗这样说，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。保罗说，我是靠相信神儿子的信心而活。这说法真好，希腊原文呈现的是双方面的，但我的灵做见证，其实保罗的意思就是，我凭信而活，不是凭着相信神儿子，而是靠着神儿子的信心，我是靠着他的信心活。所以当我看见困难，我不问我相信神能做吗，我说耶稣相信神能做吗。我相信的是耶稣相信神能处理这状况。我相信的是，别忘了，耶稣成为人，就像你跟我一样，他需要凭信而活。 Amen。 所以问题是，耶稣相信这能解决吗？耶稣能相信神吗？我相信耶稣能，那是我的信心。你看，我们教导的信心变成了律法。你知道神不要任何东西变成律法，只要变成律法就不再是信心。我说只要变成律法就不再是信心。我没放上荧幕，你可以去查罗马书第四章，请记下来。圣经说，律法原不本乎信，律法不是出于信心。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，信就归于虚空，应许也就废弃了。所以问题就在于信心的问题是，一旦变成一种律法，也就是说你努力想发挥信心，假设你要相信神会医治你的孩子，但有个声音对你说，你知道是谁的声音告诉你，你祷告的不够多，或是你圣经读的不够多，嘿，你还不够好，嘿，记得你干的好事。然后你开始解释一切，看自己做的如何或没做什么，你没想到神的好，没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的。Amen。 你没定睛于耶稣，反而只看自己，这样就是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。只要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，信心便没作用。好，最近我读到士师记一章十九节，圣经说到耶和华与犹大同在。多少人想要神的同在？好， 我不明白接下来的事，这里说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，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有铁车。当我读到这里时，我就问，什么？你看，若是主，若是神，若耶和华，若主与他百姓同在，铁车又怎么样？铁车也会像纸一样脆弱，不是吗？我是说，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看见歌利亚穿戴盔甲铜做的，一颗石头就打倒了，因为那男孩相信神。 Amen。 所以这算什么？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有铁车。好，就在同一章第一章，我们从头看到底怎么了。约书亚死后，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，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？耶和华说，犹大当先上去。在面对挑战时，第一个要传到神面前的就是赞美，因为犹大代表赞美。各位，你生命中发生的一切，你被困在车阵中，你说还是要赞美主。好事发生赞美主，坏事发生还是要赞美主。 Amen。 第一个到主那儿的应是赞美，犹大亚胡的就是赞美，所以谁要先上去赞美？犹大。耶和华说，犹大当先上去，我已将，大家请仔细看了，那地交在谁手中？他手中，单数。这点非常重要，我立刻分享了启示。各位，神将仇敌交在谁手中？那些迦南人，犹大手中。共有十二支派，但只交在犹大手中。请看下一节第三节，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，请你同我到年究所得之地去，好与迦南人征战，以后我也同你到你年究所得之地去。于是西缅与他同去。神从来没说带西缅一起，神说，我已将那地交你手中，但他限制了以色列的圣者，因为我们都有肉体的支持，每个人你知道都想要有人在身边，就算神呼召你，你要别人一起。摩西也是一样，软弱的信心，在神一开始呼召他时就能看见，其实神呼召他对法老说话，但一次一次，我拙口笨舌不会说话，结果神生气了，神说，谁造人的口？最后神说，带哥哥亚伦一起，他替你说话，那不是 A 计划，神要他自己说。许多时候，当神呼召你时，他会装备你。所以有铁车又怎样，对吗？但他请哥哥一起帮忙。 OK， 你为我征战，我为你征战。于是西缅与他同去，犹大就上去，耶和华将迦南人交在他们手中，在一开始一直都胜利，不断胜利，再胜利，又胜利，直到最后。到十九节发生什么事？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有铁车。换句话说，当你限制了神，得胜也受限制，一定会显现出来。你不相信神的地方一定会显出来。阿妹，好，不代表不用方法。比方说，当你祷告时，我的意思是跟神对话，先求问神的意见，再问人的。要先问神，然后才去问其他人意见，不管那个人有多敬虔，因为人会犯错。你的生命太宝贵，不能浪费。并不是说不要寻求建议，但要先问神，要先向神祷告，不要一开始就先找医生，先到主面前。若医生说要切除这个，先去问神，因为医生可能犯错。 Amen。 他们接不回去，就像有人剪了你的头发，结果他说剪太短了吗？怎么办？接回去不可能，先求问神，神会告诉你去找这医生，主会给你平安，或是主可以做些安排，把好医生带给你。现在你不是信靠医生，你知道是神把他带来的，你信靠的是神，因为你向神祷告。 Amen。 这是我的意思， 就算你想怀孕生子，不代表不能做试管婴儿，不行吗？谁说的？谁跟你说你不行？你可以，但先到主面前。Amen， 向神求，若主告诉你，他要你用这种方式，也许是要我们在某方面谦卑，我不确定，但他有目的，一定要先到主面前。试管婴儿不可耻， Amen， 所有好的，就连医药，美好的礼物从天而来。Amen。服用医师开的药物，不要因为我说的服药，那是上瘾，是滥用，明白吗？大家都听懂了吗？所以那限制了犹大。嗯，好，我们再看另一个案例，一起看希伯来书。好，但首先我们要看一个人，巴拉，意思是闪电，巴拉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，在士师记四章，耶宾王有铁车900辆，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。你看，铁车又出现了，对吗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。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，是拉比多的妻，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。在那个时候，底波拉是一位女先知，做以色列的士师，很奇妙，不是吗？有女性的先知。有人竟说女人在教会不能讲道，他们错误解读保罗的话。 Amen。女性应该，若这女人是先知，她必须说，明白吗？她不是单身女性，她有丈夫，她的丈夫是拉比多，拉比多，拉比多。好的，当时的情况是，她只是某人去征战，她是女先知，她只是某人去征战，当然是神对她说的。往下看。他对某人说话，那人就是巴拉。他对巴拉说，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。知道西西拉吗？他被钉死，对吗？从太阳穴。好，当时的情况是，我很快的说个故事。你知道他要逃避以色列军，他的军队四散了，因为神的百姓得胜。他躲进某帐篷，对里面的妇人说，让我躲一下休息。他知道他是谁，并且让他躺下休息一会儿。他喝了点奶，躲在帐篷里。你知道牛奶有什么作用？当你会安抚，你想睡，对吗？晚上也是牛奶助眠，所以他睡着了。他睡着的时候，这女人名叫雅意，她拿了钉子和锤子朝太阳穴定下去，他死了，搞定，他被搞定了。好，他是耶宾王军队的将军，他有好几百辆的铁马车。阿妹，故事结束发生在之后，但一开始其实是这样的：被钉死的西西拉脑部，你知道，遭到重创毁坏，不行了。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。到你那里去，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。这你是谁？巴拉，神要巴拉摧毁西西拉。但巴拉怎么说？巴拉看着先知说，你若同我去我就去，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。于是先知说了，底波拉说，我必与你同去，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，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。这是神的目的吗？这是神的计划吗？不，回到经文，神怎么说的？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。结果他说，除非你去，不然我不去。你限制了以色列的圣者，神说，那功劳就不算你的，这功劳归女人，她的名字是雅意。大家明白吗？几周之前提出的问题现在出现。希伯来书，信心的名人堂。之前的问题是希伯来书，我又何必再说呢？若要一一细说，基甸、巴拉、参孙、耶弗他、大卫、萨摩尔和众先知的事，时候就不够了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的口。好， 有一天我读到这里，我知道圣经里每个细节都很重要。你知道耶稣引用圣经，根据一个字，法利赛人没有回答，你只根据一个字就引用，难道圣经不是神默示的？他们知道圣经，法利赛人每个字都出于神，耶稣论证神不只是死人的神，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永活的真神，他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，他用一个字论证是 Elohi Elohenu， 我是现在是，我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，他强调的是复活。法利赛人没有说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？今天自由主义者利用圣经说这部分不出于神，我告诉你每个字都出于神。在读的时候我看见基甸和巴拉等一等，按时间来看谁先到？巴拉比基甸早，你在士师记可以看到。然后参孙和耶夫他等一等，耶夫他比参孙早，参孙是在后期的，其实他是最后一位，正式来说萨摩尔是最后的士师，但参孙是士师记最后一位。就好像在列王记，最后是尼布甲尼撒入侵了，最后的王眼睛被挖出来，最后一位士师的最后一位眼睛也被挖出，在基督教界末世的教会宣称是基督徒的，不是真教会，菲拉铁菲是最后一个，老底家，耶稣说你眼瞎了。所以人所做的一切，不管是透过先知还是透过王，又或透过祭司，是否在基督教界注定失败，若是没将主放在第一位，生命的最中心。我们看到参孙在耶弗他之后，但是名字却先出现，大卫和撒摩尔呢？谁先出现？撒摩尔高抹了男孩大卫，对吗？不然的话就没先知来高抹他，大卫比撒摩尔晚，但大卫先出现，什么原因？时间不够了，因为祷告太久，我们下周继续讲。好，时间已经到了，我真的想猜猜看吧。我跟大家说过，巴拉和基甸相比，基甸和巴拉，很快的，基甸和巴拉两人都有信心，不然就不会出现了。先后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当神把某人放前面，神看为优先，代表神更看重。时间先后不重要，是信心的品质，是卓越的，卓越的信心，更大的信心。刚才给大家看了巴拉和基甸，巴拉的信心是你去我就去，我跟你一起去。然而基甸他定睛在主身上，没错，他的确要怎么给确据，但很明显的是神容许他，因为他在寻求主。而巴拉看的是个女人，大家明白吗？时间先后不重要，品质才是，看的是信心有多卓越。那么参孙和耶弗他呢？你知道吗？今天我听见很多人说参孙不好，但我要告诉你，他虽属肉体，他让我们看见自己，但他对神有信心，他的名字出现在信心名人堂，他也进了天堂，当然的。 Amen。 参孙和耶弗他，那耶弗他呢？耶弗他做了什么？他做了什么？耶弗他做了什么？比方说参孙，请看他的故事，说他见一块未干的驴腮骨，就伸手拾起来，用以击杀一千人。参孙说，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，用驴腮骨杀了一千人。说完这话，就把那腮骨从手里抛出去了，那地便叫拉莫利西，意思是高举腮骨。好，再往下，参孙甚觉口渴，就求告耶和华说他口渴想喝水时，他求告谁？主。他求告耶和华，他说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，他将荣耀归给神。不管你怎么批评他，他知道是谁救了他。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，岂可任我渴死，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？ 神就使利希的洼处裂开，有水从其中涌出来，参孙喝了，精神复原，因此那泉名叫饮哈格利。饮是泉水，哈格利是呼召的，呼召之人的泉水。好，现在就在以色列，我祷告有一天你们都能去参孙的家。他被埋在那儿，都还在，没有任何纪念碑，只是埋葬的地方有个犹太坟墓。但我告诉你，真令人兴奋，我们三月才去的，对吗？我要告诉各位，这不是根据律法，若是根据律法，参孙拿起驴腮骨就失败了。回到经文，他拿起驴腮骨，回到圣经上前面一节，对了，他见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就伸手拾起来，看到吗？他摸的是死尸，他不应该拿希尔人的誓言，他不该碰任何尸体，但是神还是让他得胜，因为他就像叙利腓尼基女人一样，还不是外邦人的时代，但他手伸进了未来，信心会转变时间和空间。阿们。虽然不是真的在这里，但他不在律法下，乃在恩典之下，他是凭对神的信心活，他仰望的是主。大家都明白吗？为什么他在耶夫他之前，耶夫他较早，谁是耶夫他？圣经说他是妓女之子，他被召回来，一开始他的兄弟都厌弃他，周遭的人也厌弃他，然后他们召他回来，因为敌人来了，因为他是战士。但是他做了什么？参孙仰望主，但是耶夫他向主起誓说，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，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，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，就必归你，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。他向神起誓，当你跟神没有关系时，你会跟神讨价还价，神若你为我做这个，我就为你做那个。这显出信心的软弱，显出自己的自卑。大家明白吗？各位，你知道谁先出来？他以为是动物，对吗？结果是女儿。他说出来迎接我的就献上为燔祭，但他没有杀了女儿，因为神不会以人为祭，明白吗？圣经说他终为处女，也就是说他这一生都保守自己，没有结婚。好，你可以自己读耶夫他的故事。不论如何，我们没时间了，回到希伯来书十一章，看大卫和撒母耳，让你知道一下，在撒母耳记上八章，从先知撒母耳身上，我只看到一个错误，那错误就是他让儿子，撒母耳记上八章，他让自己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，他儿子不行他的道，贪图财力，收受贿赂，枉屈正直。你知道大卫很爱儿子，但他从未让给他们地位，是亚沙龙自己夺权的，明白吗？信心有不同品质。神保守我，不要无端诋毁了或是错讲了美好的先知撒母耳。我们可以学习他的品格非常好，但在信心方面，大卫的信心是神真正认可的。 Amen， 大家都明白吗？好的，回到希伯来书十一章，最后一个是先知。你看先知在最后，你看这里所有的名字，其中六个都是一般人，除了大卫是王，其他人都是一般人。代表些什么？神把先知放最后。你会以为先知就是像杨牧师一样的人，还有林牧师，名字都会在前面，对吗？但神把先知放最后，为什么？神是在说一般人也能有那样卓越的信心。 Amen。 最后一点要结束了，若你在律法之下，你在服事上面，在教会的运作上会是这样的。时间不够，很快的说，这是在律法之下，神在律法之下这么说。利未人是这样，利未人帮忙服侍主，他们帮祭司的忙，从25岁以外，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，到了50岁要停工退任，不再办事。也就是说，若在律法之下，你的体力有限，你会有自然的衰败，慢慢衰老。大家别忘了，我要告诉你们，要记得，圣经说约书亚年纪老迈，迦勒却没有。 圣经记录约书亚的死，但是没有加勒的死。在同一章，约书亚记十三章，神对约书亚说：“你老了。”在下一章，加勒对约书亚说：“今天85岁，仍然强壮，就像摩西派我去40岁时一样，我仍然能征战，还能打，把山给我，把山给我。”阿妹，还有一点，给大家看啊，《士师记》1:19，一开始就读这里，对吗？一开始看这节，对吗？来看下一节，以色列人照摩西所说的，将希伯伦给了加勒，他说把山给我，就是希伯伦。加勒一人，听起来像一个人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。亚纳的三个巨人，何等的对比！一个是全心相信神的，另一个是弟兄，你要跟我一起。加勒一个人做到。嗯，我看见许多信心的人。好，再回到刚才就要结束了，回到刚才讲到25岁，25到50岁，许多人说：“天哪，我已经超过了。”在自然里是，但听好了，摩西服侍到120岁。死的时候身上没有疾病，他的眼目没有昏花，体力没有衰败。加勒服侍85岁时，他说：“我现在跟从前一样。”圣经没有记录他的死。 Amen。 圣经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在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创世纪18章，亚伯拉罕坐在树荫下，他抬头看见三个人过来，他知道其中一人是主，而圣经说他跑去，80多岁了，用跑的，打过招呼之后，他跑去帮他的客人准备食物，跑去，80多岁。通常到了40几岁就不太跑了。其实跑步不算好运动，不算，会伤你的膝盖，所以我建议多走路。但是我们在圣经看见，若你在律法下，你会受限，因为律法是靠你的力量，你不该，你不该，你不该，你不该，要靠自己的力量，明白吗？但恩典超越你的力量，超越了你所能做的，超越了你的能力。大家阿妹吗？如果你凭恩典行，这是给你的应许。阿妹，这是给开心的人。生命记33章，这是最后一节，我要结束了，请再回到这个章节，生命记33章第20几节吧。这里说，这是亚瑟的祝福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生命记33章25节给亚瑟的应许，亚瑟意思是开心，开心的人就是结果子的人。我不明白基督徒应该是属灵的，但却爱生气，很律法主义。 Amen。 开心的人，亚伯拉罕大笑，因神说他会有儿子，撒拉大笑，因为他会成为母亲。 Amen。 他们决定儿子名字叫喜笑，他们有许多快乐，就结果子。当神对撒拉说：“你将会啊，应该是对亚伯兰说。”但撒拉在旁边听到了。在同一个故事，我讲到亚伯拉罕跑去打招呼，在同一章《创世纪》18章，他听见了神说他会有宝宝，他笑了。他是这么说的，不是讲给人听，给自己听的。我丈夫也老了，我还有房事的乐趣吗？好，主才刚说他明年会有个孩子。可是他说我还有乐趣吗？而不是说我会有宝宝吗？他说我丈夫也老了，我还有房事的乐趣吗？也就是说，若我享受丈夫就有宝宝。不管跟主要什么，你要享受。我真的认为基督信仰真的就是关于主的喜乐，真的 主的喜乐，而我们误解的这一点，你知道马太福音说，你要喜乐，你必须喜乐，并没有说你的喜乐是你的力量，主的喜乐是他的喜乐，是我的力量。你知道他因谁喜乐？你，你歌唱时他喜乐，只要你认识主的喜乐，就必定刚强，因为你知道他因你喜乐，你是他的喜乐。我看着儿子，他不知道我有多快乐 ，Amen， 他带来快乐 ，Amen。昨天晚上他传很美的简讯给黄牧师的信息，他说黄牧师你讲得很好，他说但你为什么黄牧师回答他你真可爱发出小猪声 Amen 他在看黄牧师讲道，懂一些中文，所以他很得享受，但他问我问题，我说你要问他你是他的喜乐，主的喜乐，不是你自己要喜乐，你必须喜乐，快点喜乐一点，不是的，那是律法。不，你要知道他的喜乐，他因什么喜乐，主的喜乐才是我的力量。
Amen
Amen。 讲完了，我还有好多想讲，先到这里。 OK， 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朋友们，若你在自然领域里相信自己的能力能维持道德，能做到卓越， Amen，那是律法，你不该只看自己，但若你信靠主，全心信靠主，他是我的公义，他是我的圣洁，他是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智慧，你信靠主，结果就是超自然的。你要靠律法，律法就只有你不该靠你自己有限的力量，你信靠恩典，你信靠主，就会超越极限。你看主没有极限，我们限制了他。当耶稣喂饱5000人，用5个饼2条鱼，圣经说都随着他们所要的，这又生出许多宗教化教导。他们说耶稣是按神的心意给，耶稣给是根据，并不是没一点缺乏，他随着他们所要的给，那是主动未完成事，他们觉得要吃多少，只要需求一直在，就会有供应。下一节说，他们吃饱了。耶稣对门徒说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这是我们的主 Amen， 我们限制了供应，不是他。朋友们，也许你相信，有种属肉体的独立，就是我不需要任何人，我谁都不需要。其实当他们听见我说的信息时，我今天分享的，他们会说是我和神就够了。不，那是属肉体的独立，但今天说的是信心的独立。换句话说，你定睛主身上，但是当主告诉你去邀请某人，是因为主在引导你，主在跟你说去找你的领袖，去找小组长，问问他们的意见，去吧，若是主引导的 Amen， 那是信心的独立。朋友们，问问自己，我相信主吗？或者我一直都只相信医生，把它看成像神一样的等级，一切都听他的，是这样吗？我的律师，我的顾问，我的财务人员，你问过主吗？祷告过吗？你心中有神同在吗？有福的人不从不敬虔人的计谋，不是恶人，不敬虔的人。我不是说你只能听基督徒的，不是这意思，我是说你问过主了吗？要先寻求主。Amen， 他爱你，你是他的喜乐，你是他的喜乐，明白这一点会使你得力。每个人低下头，闭上眼睛，我奉耶稣的名为你们祷告。你日子如何，医生会说年纪越大这部分会越弱，那部分会慢慢衰败，这部分 会更糟糕，不会变更好。但我要告诉你，神的话语说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如何。你相信谁说的？也就是说，你年纪越大就越强壮，这是他的意思。没有人认同我，只有坐这里的一个人。你的日子如何？但是专家只能告诉你，根据有限的智慧得到的结论，我不认为是真理，只是个结论，但还是受肉体限制，受人类的知识和理解所限制。当你信靠主，就有无穷尽的资源供应向你敞开。在我们的推理中，千万别把神排除在外。若是排除神，所有动物怎么可能挤进方舟？他们排除神。还有一点，就科学角度，不是所有动物都上去，只有小只的。犬类家族之后基因改变，成为狼和其他种类的狗，那在科学上已经证明。Amen， 不会特别讲，只要你知道，别把神排除在外。Amen， 在你分析的时候，神是第一位。Amen， 请低下头，闭上眼睛，朋友。若你今天来，请听，神非常爱你，将爱子赐给你，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代替你受审，因你的罪成为罪，好让你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若这是你，不管在哪儿，现在请跟我一起祷告，说：亲爱的天父，我相信你是爱我，我是被爱的。天父，谢谢你，今天来这儿不是偶然，收看这节目也不是偶然。天父，谢谢你，基督为我的罪死，从死里复活，使我在他里面称义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。天父，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，你得救了，你已经得救。 Amen， 请各位起立好吗？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请各位举起双手。抱歉耽误了点时间，今天很特别，因为神的灵特别的运行，其实我的信息很短，请各位举起双手。主要祝福你，以亚伯拉罕的福来祝福你，主要保守你，保护你，远离危险、伤害、意外、悲剧，远离所有黑暗权势。在这一周，你和你所爱的，主赐你恩宠，光照你，赐你 shalom 健全、平安和健康。奉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 神祝福你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如何。